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人，要求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为生命游行由2月14号发生大规模枪杀事件的佛罗里达州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发动，据估计在华盛顿市会聚集来自全美国的50万人。组织者呼吁把维护年轻人生命当作首要任务，防止学校枪击案再次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例如澳大利亚的悉尼，也举行类似集会。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的马阿拉戈庄园度假周末，白宫发言人沃特斯发表声明说，我们支持这些勇敢的美国年轻人今天行使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声明还说，川普总统把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所以他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相关法案。一些新的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2016年支持的人数是61%，但是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政治人物会采取任何措施。中国空军说，他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演习，并称演习是为战争所做的最好准备。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进行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重点在加强空军和海军，制造隐形战机和航空母舰。中国始终坚称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但是他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态势，引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美国的不安。中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轰6K 轰炸机、苏30和苏35战斗机以及其他一些飞机飞过宫古海峡，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举行了战斗演习。宫古海峡位于日本南部两个岛屿之间。中国没有说明演习具体什么时间进行，也没有说演习地点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的什么具体位置。美国一艘驱逐舰星期五执行自由航行使命时，进入一个中国人工岛12海里之内的海域，引发中国的谴责。中国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宣称拥有主权。英国信息监管部门星期六说，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搜查获得证据。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有关政界人士的竞选阵营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不当使用个人信息的指称。英国高级法院法官签发了搜查令之后，信息专员办公室的数十名调查人员进入了剑桥分析公司在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搜查。有人看见调查人员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内搜查了几个小时后，星期六凌晨离开。英国信息专业办公室说，要先对证据进行分析，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和做出结论。英国和美国都在调查剑桥分析公司非法获得脸书5000万用户信息，并且用于干预选举的指称，其中包括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2016年英国的脱欧全民公投。剑桥分析公司和脸书都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西南部城市特雷贝星期五发生的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4人死亡，包括与被绑架的人质做交换的一位警察。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法国内政部长星期六早晨宣布，自愿与人质做交换的贝尔特拉姆警官死亡。枪手星期五开枪打死了3个人。美国军方说，星期六在利比里亚西南部的一次空袭炸死2名恐怖分子。美国正努力从利比里亚大片沙漠地区肃清激进分子的藏身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 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尽弃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的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 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下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又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
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 哎，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啊，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哦, 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Ah, Heather 竟然这样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他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他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他的牺牲可就白费咯。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杨林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 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3月24号星期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万人，要求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为生命游行，由2月14号发生大规模枪杀事件的佛罗里达州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发动，据估计在华盛顿市聚集了来自全美国的50万人。组织者呼吁把维护年轻人生命当作首要任务，防止学校枪击案再次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例如澳大利亚的悉尼，也举行类似集会。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度周末，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支持这些勇敢的美国年轻人今天行使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声明还说，川普总统把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所以他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相关法案。新的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律，2016年支持的人数是61%。但是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政治人物会采取任何措施。中国空军说，他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演习，并称演习是为战争所做的最好准备。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进行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重点在加强空军和海军，制造隐形战机和航空母舰。中国始终坚称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但是他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中国周边的海域咄咄逼人的态势，引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美国的不安。中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轰6K 轰炸机、苏30和苏35战斗机以及其他一些飞机飞过宫古海峡，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举行了战斗演习。宫古海峡位于日本南部两个岛屿之间。美国一艘驱逐舰星期五执行自由航行使命时，进入一个中国人工岛12海里之内的海域，引发中国的谴责。中国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英国信息监管部门星期六说，正在分析从剑桥分析公司搜查获得的证据。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有关政界人士的竞选阵营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不当使用个人用户信息的指称。英国高级法院法官签发了搜查令之后，信息专员办公室的数十名调查人员星期五晚上进入剑桥分析公司在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搜查。有人看到调查人员在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内搜查了几个小时后，星期六凌晨离开。英国和美国都在调查剑桥分析公司非法获得脸书5000万用户的信息，并且用于干预选举的指称，其中包括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2016年英国的脱欧全民公投。剑桥分析公司和脸书都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法国西南部城市特雷贝星期五发生的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4人死亡，包括与被绑架的人质做交换的一位警察。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法国当局说，有两个与事件有关的人被逮捕，包括一名与枪手关系密切的女子。枪手星期五开枪打死了3个人。美国军方说，星期六在利比里亚西南地区发动了一次空袭，炸死2名恐怖分子。美国正努力在利比亚大片沙漠地区肃清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美军非洲司令部在一项声明中说，空袭在国际承认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协调下进行，击中了利比亚西南城市乌巴里郊区的目标，没有任何平民丧生。刚果军方说，政府军星期六在东北部伊提利省受到身份不明的武装 攻击之后打死了13名武装分子。刚果总统卡比拉2016年拒绝交出权力后，刚果很多地方陆续发生武装冲突。伊图利省是最新爆发战斗的省份。军方发言人说，一名政府军丧生，两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第13届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刚刚取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讲话，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的自信或许来自本届人大会议的历史性决定，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习近平的任期限制，在人事布局上确立了习近平王岐山的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接任司法部长。有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由此进入了至暗时刻。本届中共人大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给中国留下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2018年中共人大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哎，各位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先生，欢迎您。
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胡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今天在闭幕会上啊，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演说，还有李克强的中外记者会。那么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习近平今天在演说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胡佳，这听起来很像一首充满信心的励志歌曲啊。那么在各界都对于这次人大修宪取消了习近平任期限制多所质疑和批评的时刻，你认为习近平他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的无限的权力的归拢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现在修宪以后的话，确确实实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了，他一个人在宪法之上，然后呢所有亿万的人在宪法之下，他有了这种无有制约的权利的话，那么他也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的民脂民膏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资源用于对内的镇压和对外的这个金元外交，他将无所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的话，他甚至可以做一些美国总统、联合国秘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当然有这方面自信。另一方面呢，确实他的下属也会隐瞒一些社会矛盾给他，因为许许多多的这个稳控问题是他的那个班子都已经做到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了。这样的话也会让习近平感觉到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嗯哼。那胡佳，你觉得这一次我们知道谈到了这届人大，很多人说包括修宪或所谓的登基、所谓的习王体制都是这一次人大的一个重点议题，你的看法呢？你觉得本届人大最影响最深远的是哪些方面呢？
他彻底把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然后邓小平重整这个文革之后的这种秩序完全就是给他颠覆过来了。那么在那个年代的话，邓小平虽然我们也管他叫邓屠夫，但他起码知道这个左还有这种终身领导制这种独断的专行的话是非常，就是说他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失去江山，更有可能让这个国家崩溃，从经济啊到各方面的崩溃。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届全国人大他却把这一个原来所说的在这个潘多拉盒子上的封印呢完全给去除掉了。现在来讲的话又出现了一个毛式的人物，然后又退回到了这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那个年代，有一个终身的领导 横空出世了，而且这个终生领导所作所为，现在的这种社会氛围，这种歌功颂德的，类似于跳中字舞啊、挥红宝书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像毛的时代。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您刚刚也听到了胡佳先生的看法，您认为本届人大它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在哪些方面呢？
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觉回到改革开放前，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次通过这次人大确立了所谓的胡王体制，这个事情是一个场严重的倒退，大家知道。但是在我的判断，第二点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习王统治的那个集权统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它是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前五年它还在慢慢的上升，大体上还在慢慢上升，虽然后期已经乏力了，但是到了现在它是到了它的最高点，往后就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因为它这次修宪实在是非常的不得人心，而且非常的愚蠢，执行这种统治，也就是说他又重新把过去毛泽东政治那套搬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这四十年来久违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非常黑暗的统治方式。所以如果是二三十年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的后代来回顾这样一次2018年这样一次人代会，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这将近3000人所谓的我们的代表，人民代表会齐刷刷的100%的同意一个统治者终身的来统治我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同意，在高压政治下这样同意，就觉得中国的政治不可思议到了这种地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持久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是像如习先生所臆想的那样，最后达到他到死之前都掌握大权，这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他现在已经面临着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不管是在国际国内还是在各方面，他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个新的冷战的态势正在开始，而且他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艰苦的。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包括台湾旅行法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陷入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困境之中。
嗯哼，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在谈到这次的人大会议的时候呢，当然人大会议触及的触角也有很多，包括了政治人事的布局，包括了社会经济民生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聚焦在政治在人事布局上，因为在这两方面对于中国未来还有它的发展方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继续来谈到，在我们的展开讨论之前呢，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啊，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啊。我认为这次人大会议它标志着就是从前五年西王以反腐巩固权力为主，过渡到西王将以县治国，以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规范这个国家这个治理体制为主啊。我觉得我认为这个王岐山要回到他这个搞经济的这个原来这个强项，他原来是搞经济的，帮助习近平实现他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一个政治抱负。我还是那个观点，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进行他的政治改革的。这个王岐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因为18大前中国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是能感觉到的，当时是真是无官不服。我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他们还是挽救了这个国家的，因为中国是人多他乱不起。好，谢谢主持人啊。
好，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我觉得那个习近平集权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啊，中国走民主啊，也就变成那个印度，就变成民国啊，就自取灭亡，绝对走不通。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都是以强大的工业作为根基的，所以它能走通。中国还跟人家不一样，它必须集权，然后集权集制。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今年两会呢是有两个看点，一个是袁二打破了两届的任期限制，只有两票反对；第二点呢是两名记者的两只白眼。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这次人大给中国留下的是全国人民的绝望，他毁灭了人们对中共最后的幻想，也毁灭了中共政权软着陆的一切可能，更毁灭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家将来转型和平的可能性。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毒死了自己不被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一切无疑是非常悲哀的。而这位署名叫王杰峰的网友呢，他也认为人大将中国带入了又一次深深的黑夜。我不知道这个黑夜还会持续多久，可能还会很长，但纵使再黑的夜，地球再转，我们总能等到黎明的那一刻。中国人加油。我想请胡佳跟我们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所谓的强人治国，实际上从这个修宪案提出之后到他通过，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获得连任，很多人都在讲强人治国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你的看法呢？
就是共产党一直是以俄为师嘛，就是以这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所以呢在这个普京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上，我看是就是非常明确的，包括长期的执政，包括一个强大的总统和一个所谓的强大的俄罗斯，这套思路习近平是愿意去就是说吸收这套这种理念的。再有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的强人治国是一种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叫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很多的财产意识、权力意识，那么当他们发现以前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桎梏是非常多的，而且有许多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而且很多的谎言逐步被看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机制对社会的压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他现在所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整个的党再更加就是这个组织更加密集起来，然后呢有这种力量，然后他所有官员去效忠于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好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说更加严密的统治这个国家。那在这方面的话，他必须要表现出来一种强人的状态，不容任何挑战，就不容他自己内部的挑战，也不容社会的挑战，这样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和红色江山的永固。
嗯哼，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在报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新当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还有人民日报也在这个星期一发表社评，是这样的来称呼习近平的，他称习近平是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那么我们看到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对领导人最高级别的歌颂，这要超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江泽民核心的这类的用语。我想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现在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已经集中所有的权力，那么下一步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天下之外，现在把他封为人民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新的封号，您怎么样看待未来的发展？
这明显的是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过渡，而且他现在在包括用语上刚才说的所谓舵手，因为大家知道在文化革命中间唱的最熟的最多的一首所谓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歌颂毛泽东的。刚才也有网友说这个强人统治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还是所谓不忘初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统治了中国，一个强人总统治是非常大的灾难。毛泽东就是个先例，而且甚至还不像普京，普京是他毕竟去掉了共产主义这个之壳，他毕竟还是有多党竞争，他毕竟还是经过了真正的选举，虽然他利用了宪法这个漏洞，可以说是可以轮换这样的选，但是他毕竟还经过了选举。这一切在中国都不存在，而 如果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强人之国，最后走的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可能性。最后大家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白白的饿死了，就是一次大饥荒就饿死了3000多万人，完全是人为的政策造成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死亡，还有种种巨大的灾难，那不用说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啊，包括反右啊，诸如此类的，这些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大饥荒这种巨大灾难，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灾难。所以说这些人说的强人治国，如果是说还而且是在共产党，注意到这个共产党这个统治框架下的强人治国，这种灾难是非常难以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人大能留下什么，就是一场戏而已，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压过一切，巩固自己绝对地位，歼灭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操控着3000具傀儡表演给14亿中国人，给世界看而已。这位署名叫廖尚文的网友他说，19大再次证明人大只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共产党的地位高于国家，人民没有公民的基本自由，事实上成了共产党的奴隶，随之而来的将是巨大的移民浪潮，如果中共政府不把人民当人对待，人们将宁可忍受歧视当美国二等公民，至少还能有人的基本自由与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自由人的网友他说，大一统带不来民主，带不来人权，带不来多元包容，带不来幸福，只带来独裁者跟愚民的虚荣，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的虚荣却是别人的颠沛流离，你还支持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这是署名加减备要时事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人大呢是一届气氛凝重充满灰色调的会议，与会人员普遍情绪沮丧，如丧考妣，这次人大是一次预示着中共党内矛盾公开化，昭示中共党内有着巨大分裂的大会。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待2018年的中共人大会议，它给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好，我们再听下一位这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
哎，您好，
哎，您是，
您好，
您是艾先生是吗？
我就说一下，
好，
是，我就说一下，几位嘉宾总说这个民主制度好，我就想用这个我们周围的印度、菲律宾、这个印尼这些国家跟中国比一下，就是像印度，它在建国的时候跟中国比，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强。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那个发展，中国已经超，中国的国民产值已经超过了它的5倍，就是关键，中国人民看到了实惠，所以还坚持这种共产党的领导。你们总在这坐而论道，你像美国为什么想选举川普总统？不就是反对你们这种政治正确的人吗？
嗯哼，
谢谢。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重庆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您好，请说。
我说啊，现在的他们这个人大也好，什么大也好，他实际上他不是共产党，他把我们当作动物世界，他们是强肉得食。他们现在这个问题啊，我给他用8句话来总结。8句话什么话呢？他们是国冠满盈成群队，酒池肉林食商会，商讨自量反腐罪，清官良民赏教类，他们就是这样开始4句话啊。
好，谢谢您，重庆的陈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在北京的胡家啊，那么有的时候心情挺沉重的，听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在中国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认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生活改善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实惠，所以共产党的持续领导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那么我想请胡家来跟我们谈谈，从这次人大 经过修宪，那么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不是也因此点醒了一些中国民众？还是说，还是有人持续的认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继续执政对中国、对中国的改革是一件好事呢？
我看到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其实是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从就我其实我也是吧，从生来就没有选票，那么这些没有选票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所以说他们对修宪本身并不太在意，反正每年你们照样去开两会，在上面去这个大声高调的宣传，我们继续歌舞升平，这是一类人，就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说呢，经过了长时间的洗脑，他们是很拥护共产党，当然可能利益相关吧，或者家庭啊什么家族的利益相关，所以说修宪也罢，强人政治的执政也罢，他们觉得说未来的路能够巩固，能够不会丧失江山，那么应该追随着习近平，追随着共产党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另外有一类人，就是在修宪的消息2月25日发布的时候，为什么百度上突然增长了那么多倍的移民这样的搜索？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明白，如在这个修宪之后设立，比如说无限任期，设立监察委，设立东厂制度以后，这个国家将向怎样一种灰暗帝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这样的一群，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社会精英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懂，他们有许多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普世价值，什么叫经济规律这样的。那么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说上面的宣传什么，他们每天就是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而已，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给予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你恰恰是你养着这个党，那个党却每天的宣传是如何你要去感恩他。
嗯哼，我想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人大会议，当然除了在政治在人事的布局上有一些这个新的发展，甚至有人说是戏剧性的发展之外，但是在这次的两会上也有一些花絮发生，这也让人们有一些醒思。我想首先就先请胡佳来跟我们谈谈，就是这次的两会女记者翻白眼的事件，也有很多人说这件事凸显了许多更深层的一些原因。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贺卫方先生，还有一群可能是他的朋友集体翻白眼的这张照片呢。看来这起翻白眼事件呢，仍然在后续的在发酵当中。我想请胡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啊，有外媒称这个白眼叫史诗般的白眼嘛，它真是，就是说发生的恰到好处，因为这次这个人大呢是一场就是说非常禁锢的会议，特别特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明的暗的这种限定和限制。在那次这个直播，因为它恰恰是因为它直播，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镜头避讳过去。那么，梁湘怡，他所做出的，这是一种本能的，作为一个记者，对于假记者，对于所谓提问表和发言棍，就是发言棍是指那个新发言人，这种提问表之间的配合，这种做戏的一种厌恶。那这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共振，这才是真正的共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他的共振，他的共鸣在很多地方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外国人看到，中国人许多的看到了以后的话，也是轰然，就一下子把这个两会所塑不造的这种不容挑战的气氛就完全的就是化解掉了，完全的瓦解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你对专制体制你还没有胆量去竖起你的中指的话，那么你至少可以给他一个白眼吧，这样那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白眼是全不费功夫的，你只要用这种小小的这种意识来表达的话，那么也是你对这个整个的这种强权说了不说了我反对。
好的，我们今天呢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二位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时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时时大家谈的话题呢，要和您来探讨贸易战、旅行法刀刀见血，美中关系是否山穷水尽，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